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是元宵节，然后呢正好又是主日。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很奇妙哈，今年的公历的第一天是主日，然后呢春节的初一也是主日，然后元宵节又是主日。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主在今年，我们相信他会做奇妙的工作啊，他真的是奇妙的主，我们感谢他。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在别人过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去亲近我们的上帝啊，这个不是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个重担，而是我们比别人多了更大的福分，所以我们向主感恩。那么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一个奇妙的最大的一个恩惠，就是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道。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在我们的 PPT 上，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其实这节经文和启示录里面讲的经文好是对应的。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那个大红龙来逼迫神的教会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红龙口中吐出水来，想把神的教会冲走，但是呢地却开了口帮助教会。那么这节经文讲说，我们要听主的道，不要随流失去。就这个世界是想把我们冲走的，但你怎么能立得稳呢？你不说我立志立得稳，立志立得稳，而是用什么？用神的道。所以我们越领受主的道，我们越领受主的真理，我们就站得越稳。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站稳，做中流砥柱，而不是做随波逐流的那个落叶，那个飘零。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特别蒙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呢继续来分享我们啊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讲到第20讲，我们要讲盼望之战。那么在我们讲这一讲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向主祷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任何要做属灵的工作的时候，不是靠人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求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求主你施恩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求你的圣灵高抹你的讲台，因为这个讲台不是人要说什么，而是你要向我们说话。所以求你的圣灵引导讲台，高抹讲台的时候，使讲台上这样的一个卑微不配的器皿能够传讲你天国的道理。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加恩，特别的求主你赐福给所有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耳朵里，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这是圣灵向你的教会要说的话。也特别的求主你眷顾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真理，你让我们不是按着仁义，不是按着肉体，不是按着血气，而是按着你的心意，把天国的真理传讲清楚，使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当中做中流砥柱，可以屹立不倒，可以传扬你恩惠的福音，可以见证福音的大能。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盼望之战。好，那我们知道就是上一讲我们讲了就是胜过逼迫啊，那次呢我们是上个星期是因为啊，特别我们正好看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哈，像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那时候正好听说，包括我们武汉有弟兄姊妹啊，包括有些个别的弟兄姊妹在受逼迫，那么我们就专门讲了一讲，就是我们怎么去在这方面去得胜。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的去讲，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盼望之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如果从顺序上来讲的话，是接续我们之前18讲的内容。我们18讲呢是讲的反败为胜哈，那么所以呢我们啊来去哈去讲这讲的时候，我们先简单去回顾我们之前讲的18讲哈，就是我们讲反败为胜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要记得，其实失败是我们今生经常遇到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失败，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去认识失败，然后我们有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反败为胜。所以你不要总是想着我要过一个没有失败的人生，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让你没有失败，而是让你即便经历失败依然能够得胜，阿们吧。然后我们还看到说，失败是人生的经历，但是反败为胜才是上帝塑造我们的目的。那这个是我们上次是借着爱城之战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的，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借着爱城之战来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其实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约书亚记讲耶利哥城大家很喜欢那一章，讲了一章多一些，然后爱城之战呢讲了两章，整整两章，所以这一章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很重视这一章。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爱城之战，我们说我们今天讲叫盼望之战，我们为什么把爱城的这个反败为胜的这个征战我们称为盼望之战呢？然后爱城这座小城它又给我们有哪些提醒，给我们哪些警戒？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攻入迦南地，他们第一座祭坛的建立不是在耶利哥城之后，是在爱城之后。为什么打完了爱城之战胜了这座城以后，那么以色列人要筑坛献祭呢？我们来看看主他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去明白这些真理。那么在我们开始讲这些真理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约书亚记好第八章，好在我们 PPT 上有约书亚记第八章好一到八节，好一到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指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楚，对吧？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的话语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要在城后设下伏笔。
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
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
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
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打爱城之前，因为他们打了耶利哥城，上帝其实吩咐耶利哥城所有的东西呢你们都不能要，你们要么焚毁要么交在耶和华的库中。结果有一个人偷偷的拿了东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亚干，对吧？因为亚干拿了当灭之物，所以在打爱城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失败。那么以色列人在打爱城的时候，第一次打的时候他们派了3000人去打，结果3000人去打的时候他们本以为说一下就打下来，没想到他们失败，爱城来追杀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很恐慌，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的长老伏在上帝的约柜前面一天之久，一直到晚上，然后上帝指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失败？因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得罪了我。后来就把亚干给找出来，就是用研究的方式上帝指出来，然后他们按照上帝的律法惩处了亚干，然后他们现在又开始打，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然后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跟约书亚讲说，你们不要怕，我已经把这个爱城和爱城的王爱城的地都交给你们了。然后呢约书亚就领受上帝给他们的吩咐，你看他这次派了多少兵啊？3万兵。然后用了什么打法呢？他们用了一个计谋，对吧？说哎，我们先去跟他们打，他们一打我们就逃跑，等他们逃跑的时候我们这3万伏兵再去把爱城夺起来。后来就是这样子把爱城给夺下来。所以这个是大致的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经过。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去看一看这些经文上帝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一些哪些宝贵的道理。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去讲盼望之战的时候，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我们再去思考一下爱城，我们再去思考一下爱城，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城它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有哪些。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是约书亚记7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 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那这个话是什么人说呢？是约书亚派的探子。这探子他们是尽职尽责的，他们去看了爱城以后回来就跟约书亚讲说，这仗跟打耶利哥不一样，这个城比较小，明显比耶利哥城小，我们三千人顶多三千人就搞定了，甚至两千人都搞得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失败。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说，爱城它到底给我们的带来的提醒都有哪些。其实爱城这座小城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它和我们所预想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以为轻松的就拿下来，结果呢我们在那里大大失败。所以这个城它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因为圣灵不是突然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而是上帝记载在圣经上面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深意。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爱城它是怎样的一座城，它明显是一座小城，同意吧？但是这座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它能让我们怎么样大大失败，它能让我们大大失败。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爱城这里它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涵要让我们去思考，就让我们思考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说这是一座小城。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像耶利哥城，我们严阵以待，甚至如果像耶利哥城这样我们认为很难打的城，如果这个城我们打失败了，我们不会太沮丧，同意不同意？因为对手太强啊，对吧？但是对于爱城这样的城，如果我们打失败了，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不是，如果打败了你还会觉得小菜一碟吗？你会非常沮丧，说哎，我原来以为轻松就拿下的，没想到我根本拿不下，而且被人追杀，所以他就更容易沮丧，同意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看，其实对耶利哥城我们严阵以待，我们祷告，我们这个寻求，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想对策，但是对于爱城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连约书亚都没有这样去做。所以他就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什么事情？我们小心在爱城这件事情上面，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试探，就是说哎，那件事很难做，我必须靠上帝，上帝不帮我我搞不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我经营公司，然后经济形势不太好，然后有一个大单我要拿下来，哇，这个太难了，我必须跟上帝好好的祷告，然后上帝教我。但是那件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你注意，其实那两个探子回来是不是这样说话？其实就是，对吧？你看我们拿下耶利哥城了，你记得我们在约旦河东的时候我们还打败过两个王，我们是有经验的军队，按照我们的经验这个东西应该 OK， 咱不用去祷告。你注意，连约书亚在打这仗的时候，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约书亚都没有祷告，探子一说派两三千人就可以，约书亚马上就答应，行，咱就派三千人顶龙上，结果呢打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那种无需主恩也能得胜的试探。爱城上帝在这里就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哪怕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不靠上帝，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失败。你说梁弟兄，不用这么绝对吧，哪有那么绝对，有些东西我真的觉得靠经验就行。凡是你以为说我不靠上帝，我靠我的经验，靠我的能力，靠我的名气，靠我的权势就搞定的事情，其实真相就是那是爱城，你没有搞定，对不对？你没有搞定，甚至它后面藏着很大的伏笔，你可能会重重的跌倒。爱城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耶利哥城之战用了一章多的经文来讲，但是爱城之战居然用了两章的经文来去讲，因为我们太容易在爱城面前失败了，而且有时候败了以后我们还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时候不理解约书亚，你说你败了，按一般人的观念怎么样？可能兵太少，可能那三千人不够勇敢，咱派六千人上去，会不会？但是你注意约书亚怎么样？约书亚打完一发现失败以后，马上带着以色列的长老，不要再打，我们先去祷告，我们到上帝面前，伏在上帝的约柜面前，直到上帝指示我们。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在灵里非常的敏感，他知道这一败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其实是有大失败的，但是我们却不在意，我们以为说我再努把力就搞定了，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小心爱城，这座爱城是一座小小的城，但是能让你大大的失败，因为这座小小的城就对你形成了一个试探。你以为说这件事情不需要靠恩典，这件事情靠我的膀臂，靠我的智力，靠我的经验就搞得定，这个时候就是你跌倒的开始，这个就是你爱城之败的开始。而且我们说再讲，我们在这里说爱城是一个小城，但是却给我们带来大大的失败，为什么？ 就是大家看我们 PPT 的时候，我就专门放了一个巴别塔的图。为什么放巴别塔？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爱城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城，但爱城里面，在面对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态是巴别塔的心态。你注意他们讲了一切的话，他们都是靠自己，他们其实真的像巴别塔一样。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创世纪1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建巴别塔的人，他不是说没有上帝，他们是挪亚的子孙，他知道有上帝，但是他所有的焦点还有他力量的源泉以及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你有没有注意，就短短的这一句话，他说了好几次我们，对吧？来吧，我们要建，不是上帝让我们建，是我要建，然后来传扬什么？传扬我们的名，然后免得什么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其实你注意爱城为什么会失败，这座小小的爱城，这看起来小小的一仗，背后却藏着一个大大的巴别塔。凡是有巴别塔的地方其实一定失败。巴别塔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建成了没有？建不成，弟兄姊妹啊。所以每当我们以为说我不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我靠我们的经验，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我们靠我们的金钱就搞得定的地方，就是你的爱城。而爱城之所以让你这么重的跌倒，是因为你看的是一个小问题，其实它背后藏的是一个大巴别塔。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跟我们讲说，你要凡事祷告，你要凡事依靠主，甚至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也求上帝去帮助。这个时候你才能像约书亚，这个时候你才能做真正的长胜将军。所以几时你以为说靠我自己就够了，不要靠上帝，你就是在爱城的第一仗，你面对一定是失败。几时你像约书亚一样转向上帝，转向主，你就是爱城的第二仗，你开始转败为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思考关于爱城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关于爱城，我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是靠经验还是靠上帝。你注意爱城的这个探子，他们去探了爱城以后，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他们回来跟约书亚就讲说，只要什么，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可以，这个城很小，没问题。他讲的是什么？他是不是在讲说上帝跟我说了这些话，还是讲我的经验？他在讲我的经验，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城他对我们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容易靠上帝还是容易靠经验？我们太容易靠经验。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教会发展都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说，哎，人家那个教会这样搞，咱也搞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反对，我不是说反对别的教会的做法，而是说这些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经验不等于就是你要做的，你必须去干什么？寻求主，对吧？如果你说，哎，我们以前就这样搞就搞定了，今天还这样搞，你可能就是爱着，你接下来面对的可能就是失败，真的，是不是？就像我们跟大家上次讲的，你看耶利哥城一个打法，爱城一个打法，回头我们还要讲的基变又是一个打法，然后约书亚是这样打仗，大卫是另外的打仗，保罗是另外的战法。上帝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场征战他都有独特的带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不能变成一个靠经验的人。但是我们讲到靠经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去知道说我们不能靠经验，经验是不可靠的，我们要怎么样子啊？我们要靠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而且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去强调说，我们要去靠上帝。我们是不是反对大家有经验？我不反对，弟兄姊妹。其实你去读圣经，我们今天讲盼望之战，其实罗马书第五章他就有讲说苦难生老练，这个苦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个老练讲的是什么？老练讲的就是经验。阿们吧。就是跟我们的经验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反对经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把经验代替了上帝怎么样？你就很危险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依靠上帝能提升我们的经验，能提升我们能力，同意不同意？你要真的看到的是这一点，就是你要去依靠上帝，你要切切的去依靠他。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很可爱的，我们很容易就是用我们的理性去搞对立。我们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的道太提醒我了，我们不能靠经验，所以他就抛弃一切的经验。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圣经上面可从来没这样说。 圣经上面甚至讲说我们在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那个见识是什么？那个见识讲的就是经验，阿们吧。但是你的经验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前提和它的基础是依靠上帝，阿们吧。而且你依靠上帝再加经验，仅仅是依靠了上帝再加上了经验吗？不，当你以依靠上帝为根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保罗有经验没有，弟兄姊妹？保罗非常有经验。主耶稣有经验没有？主耶稣最有经验。但是他有没有用他们的经验代替他们对上帝的依靠？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经验代替了上帝，说这事儿我经历过，我晓得，我明白，我可以做得到，然后我觉得就这样就够了。不，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见爱城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说靠经验就可以，你一定要小心。不，我可以用我的经验，但我要靠的是什么？我要靠的是上帝，阿们吧。我随时随地都要依靠上帝。经验是不稳定的，经验随时会垮的，但是上帝呢？我们的上帝是万古不改变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依靠他的人就是有福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而且我们再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讲经验的，而且我们的经验像我们刚才讲，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你的经验被提升。你比如说，哎，我有经商的经验，我有教育子女的经验，我有婚姻关系处理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在你没认识耶稣之前，甚至你认识耶稣但你没有想过用上帝的道去圣化他的时候，这些经验其实还不够高。但是当你从上帝的角度，从依靠上帝的角度再去反思你的经验的时候，你这个经验就提升了，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这讲，我说我们基督徒最好的经验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最好的经验就是依靠上帝的经历，阿们吧。最好的经验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最好的经验就是依靠上帝的经历，你知道吗？你跟别人讲，有人问你，哎，你现在你比我大，我是你的孩子，哎，我跟你差二三十岁，然后你告诉我，妈妈爸爸，你告诉我啊，你的一些人生经验告诉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诉你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是跟他说，你知道吗，爸爸那时候可厉害了，一考试就100分，我告诉你我怎么考100分，是吧？你不是说，你知道吗，爸爸经商很厉害，别人搞不定的项目我一去啪啪啪搞定他，我教你我的经验，这些好不好？好。但这些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你去告诉你的孩子，你跟他讲说，我那次怎么去依靠上帝，上帝是怎么带领我，然后让我去经历那奇妙的得胜。这种经验是最宝贵的，这种经验就是我们的历史遗迹，就是我们的信仰传承，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爱城它非常宝贵。是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又在其中反败为胜。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不是我的经验得胜，而是我依靠上帝的经历得胜，阿们吧。所以我要跟我的子孙去讲。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去思考爱城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注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上帝对爱城的心意是什么。你注意，当他们打爱城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对爱城的心意，对吧？以色列人认为说我们要得这个城，然后我们怎么打？我们用2-3千人去打，因为这个城是个小城。但是我们要去看看上帝他要做什么，这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同意不同意？到底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心意重，还是上帝对这座城市的心意重？上帝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有能力？哪一个必然成功？是上帝的心意，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传福音？要。那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要向什么人去传福音？这个时候重点不是你做了什么计划，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计划是什么，阿们吧。你只要加入到上帝的计划当中就不同，因为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再把约书亚记8章1到2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约书亚记8章1到2节我们再来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 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你看，其实上帝告诉约书亚说，这个爱城我要给你们，你们要得着，而且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打败他，如同打败耶利哥一样。而且我告诉你们，在爱城和耶利哥不一样，在爱城打完了以后，你们可以把这城的财物你们夺为自己的掠物。然后上帝也教他们方法，怎么打，你们要设伏兵。所以不是约书亚自己突发奇想说我要设伏兵，而是上帝教。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对爱城的心意其实是我们要看的重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爱城这个地方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为什么许可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许可亚干犯罪，许可以色列人轻冒的去打这场仗然后失败呢？我们说上帝他其实简单来讲，我说上帝他有三个心意。第一个心意，上帝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信徒的软弱，你虽然是神的百姓，但你依然是软弱，阿们吧。所以你不能靠自己，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比一般人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这个新造的人和旧人的区别在哪里？这个新造的人和旧人的区别就是新造的人知道依靠上帝，知道顺服上帝，知道信靠上帝，阿们吧。这个新造的人承认自己的软弱，而那个旧人不承认自己软弱，对吧？然后上帝还在这里教我们第二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得胜的确据到底在哪里。得胜的确据不是我的兵多将广，不是我的能力强，得胜的确据在于说上帝决定把他们交给我，阿们吧。所以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就要跟上帝去祷告，主，这是不是你要给我的爱城，这是不是你要给我的耶利哥城，这是不是你要给我的地，是不是要你要我征服的王，阿们吧。如果上帝说我要给你，但是是在一年之后，你这一年你就不要指望，同意吧，你这一年你就耐心等候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去寻求主，而不是按你的计划。所以得胜的确据唯独在乎上帝，所以你要去查考圣经，你要查考圣经，我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建造到底是不是上帝应许要我得胜的，是吧？如果上帝应许了，我就去把它得胜，如果上帝没有应许，那么我在这方面我就等候，阿们吧。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得胜的确据是因为主教给我们，而且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上帝还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得胜的赏赐。这一点你会看到耶利哥城和爱城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你注意，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什么都不能拿，为什么什么都不能拿？因为在耶利哥城，我们上次讲耶利哥城之战是什么战呢？是信心之战。信心之战就强调说你们所有的得胜唯独出于上帝，所以打完耶利哥城上帝不让他们拿任何东西，免得以色列人有功劳主义，觉得这是我们打赢。但你说难道现在要许可功劳主义了吗？不，在这里打完爱城，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盼望。为什么？你们的盼望不是仅仅在天上，然后你说我一想那个盼望我心里就很舒坦，不，你会得赏赐。什么意思？盼望会落实，盼望会落在你生命当中。你要知道这些，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必落实，上帝在圣经当中给圣徒所有的盼望都会落实在圣徒的生命当中，阿们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说为什么在爱城上帝说那些掠物你们拿走，因为你们要经历你们所盼望的得胜实实在在的落在你们生命当中，然后这个得胜所带来的成果你们要去享受。这是上帝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所以它不是互相矛盾，而是教的功课的重点不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跟您准备讲的第一点，你去看这个小小的爱城，其实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的多，给我们的启迪非常的多。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遇见爱城，耶利哥城你不一定遇见很多，但爱城你会遇见很多。就是有一些你觉得我轻轻松松就能得胜的，然后这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小问题，我轻松就能解决，结果有的时候你在其中失败。你要去学会依靠上帝，抓着上帝的应许，然后积少胜成大胜。你要抓着上帝的应许，从失败变成什么？反败为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我们说这个盼望之战，就是打爱城。我们为什么称它为盼望之战？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弟兄姊妹，爱城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的评估，它是一个小城，它绝对比耶利哥城小，看起来它也容易打，也没有像耶利哥城的城墙搞得那么高、那么厚、那么难打。所以爱城打失败的时候，人是特别容易沮丧甚至绝望的，同意不同意？你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就讲说，如果有一个特别 难打的对手，你跟他去征战，打了一通，最后你失败了，这个时候你不见得绝望，同意吧？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厉害，确实厉害，所以我得想办法再跟他打。然后你这个时候虽然你打败了，但你的盼望没有失去。但是对于一个你认为一定能打赢，结果你打不赢的，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自己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是在内蒙古出生的，我们那时候其实那边的风气是很不好的。我记得我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崇尚的其实都是那些会打架的，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姐弟三个，我是我们家最小的，然后至少也算人多势众，我们也觉得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挺能打的，啊，觉得应该没问题，没人能欺负我。结果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同学打架，打不赢，我以为我肯定能打赢他，我打不赢，我那次挫折是很重的，从此以后我就不打架了。哎，这是原以为轻轻松松就能打赢的，结果居然打不赢。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失望很厉害。所以爱城之战的危险在哪里？爱城之战在爱城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其实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心都消化了。你想这个城我们本来以为轻松就拿下，所以一些小事情上的失败经常会叫你崩溃。当大家不是经常听一个话说什么，说什么成年人的崩溃常常是在一瞬之间，是吧？经常是在小事上。为什么会在小事上崩溃呢？其实真的大事你很难崩溃的，说这事儿太难搞了，没搞定咱再来吧。但这么小的事情我居然都搞不定，我太无能了，我都三十岁了，我都四十岁了，我奔五的人了，居然这事儿没搞定，哇，那个灰心一下袭上心头，让自己变得特别绝望。但是为什么上帝把爱城摆在这里？我们说为什么说爱城是盼望之战？因为爱城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当中去得胜。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很难向前行。但是如果你有了盼望，你会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以前喜欢看的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个电影叫《饥饿游戏》啊，它是这个科幻片。那科幻片里面讲的那个独裁者，然后要压制那个他所统治的民众，他用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所有这些人活在恐惧之中，活在没有盼望之中。然后任何人出现能够给人带来盼望，他就很紧张。所以那个剧里面那个女主角，她能够给民众带来盼望，所以哇，他们就很紧张，说怎么毁掉这个女孩子，就是怎么腐化她也好，或者把她的这种给民众带来盼望的形象给她打掉也好，他们的努力就在这里。真的，你去思想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你特别难受，甚至不仅仅是你心里难受，你甚至会感受到连你的身体都受影响，就是因为你失去盼望，同意吧？你觉得哇，特别前三年疫情，对吧？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2020年疫情刚开始，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希望像2003年的 SARS 一样，我们到5月份6月份就结束了。哇，这个已经很可怕了，没想到到5月份6月份还在那里，对吧？哇，祷告到年底吧，还没有结束。到了2021年，我们想的说，哎呀，到2021年应该好过来了。哎呀，还没结束，说2022年总会结束吧。没想到2022年一开始，哇，上海居然都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到了10月份，广州都可能要封城，哇，那个时候那种心情的低落，那种难受，真的难受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失去盼望，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怕损失，而是怕盼望的失去。所以爱城之战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上面把它记载下来？我们要把这一战，我们在主日要讲两次。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什么？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知道的就是盼望的重要性，就是盼望的重要性。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人经常会失败，但是神从不失信。阿们吧。失败是从人来的，盼望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从神来的。阿们吧。你知道上帝要给你的盼望，他一定会落实，一定会实现。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讲到说，讲到盼望的重要性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其实更加要去看，更加要去晓得。我们讲说，我们要讲耶利哥城之战，讲爱城之战，回头我们还要讲基遍之战。我们说这三战正好对应着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信望爱这三者之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13:7，这是爱里面的经文，它是在讲爱的。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你注意这三者之间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讲到信心，希伯来书11:1告诉我们，信心跟盼望有关系没有？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你必然表现出盼望了。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现在我就是盼望出问题了，我现在其实信心满满，我跟你讲，你讲假话。每当你绝望的时候，就是你失去信心的时候。因为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一个特别灰心的基督徒，他信心就失去了。阿们吧。大家记得那个以利亚，对吧？以利亚哇，又降天火又降恩雨下来的时候，然后但是他看到以色列人不悔改，哇，他大大灰心，他那时候失望了，对吧？以利亚那时候信心在不在？他信心也出问题了，对吧？所以他就逃亡，他就跑到山洞里去，对不对？一样道理的。你再去看爱是什么，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还有什么？凡事盼望。所以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说我绝望的爱，这是假话，你在骗自己，你在扭曲的所谓的浪漫的情怀里面，那个情怀绝对是扭曲的。你爱一个人绝不会绝望，真的。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不会看到说哎呀，我在你身上我不能指望什么了，我就供你吃，我就供你穿，我就把你养大，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这个话是爱他吗？这个话不是爱他，这个话表明你的绝望，表明你那个时候爱心冷淡到冰点之下了。因为你如果真的爱他，你一定会表达出盼望，对不对？你就一定会，他很灰心，你要跟他讲，你不要灰心，因为上帝的恩在你身上，上帝的爱在你身上，上帝要在你身上做成的工作是无人能够拦阻的。阿们吧。你就算掉在灰尘中，上帝能够提拔你；你就算掉在粪坑之中，上帝能够洗净你。阿们吧。你就算在人看来说你小的不得了，仇敌大的不得了，你的仇敌如同歌利亚，你就像一个少年人大卫，但是因为上帝的恩高在你身上，你能打倒歌利亚。这叫盼望，这叫爱。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里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就把这些错误的东西我们放在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受了很多的亏损。其实这个世界里面魔鬼总是想让我们绝望，而上帝总是给我们盼望。这个时候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望爱三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我们今天专门是讲盼望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去省察你自己，你对照你自己，我现在爱心在吗？看看你能不能凡事盼望。我现在信心在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阿们吧。所以当你的盼望失去的时候，你不是仅仅盼望出了问题，是你的信心和爱心都出问题。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不要失去盼望，魔鬼总是想让我们失去盼望，魔鬼总是想让我们心里面被恐惧所充满，甚至有些教会都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恐惧是一个很能够辖制人的方法，你知道吗？你一旦怕了梁弟兄，梁弟兄哼，怎么今天不来聚会，然后吓得跑过来聚会。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是要被基督的爱吸引，对吧？你是来到教会当中，教会就给你盼望。你说我原来跌在粪坑当中，我原来别人连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邻舍，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无可救药，但是我知道耶和华没丢弃我，我知道上帝在我身上要做成的工作是奇妙无比的，我必重新兴起。我的罪虽然红如丹颜，但是他要用基督的血洗净我，白的比羊毛更白。阿们吧。你是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你所得着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征战得地，你一定要带着盼望，哪怕你会失败了，你确实会失败，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次爱情的失败，但是你的盼望不能丢。阿们吧。你知道你会经历失败，你知道你会软弱，但是你更要知道说上帝要应许给你的祝福，上帝要应许给你的得胜，上帝要应许用他的真理做你脚前的灯，做你路上的光，来指引你，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失败。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盼望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在这一战当中，我们还要去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讲到盼望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儿，也是两个字儿，也带一个望，叫欲望。 就是盼望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说我们在讲的更从神学的角度来，我说盼望私欲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就是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说什么是欲望，欲望和一般的感情不一样，欲望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直接有些东西直接把欲望就说这是有罪的，我说你还要细分一下，你还要细分一下。比如我举个例子，人有很强烈的成功欲，这是不是罪？是不是罪？如果人有很强烈的名誉，就是我荣誉的欲望，就是我希望你们要尊重我，我希望我能够所谓的光宗耀祖，或者我能给我的家人带来荣誉，这种欲望非常强烈，请问是不是就能说它是罪？你不能简单说这就是罪。包括我们到成年了，我们结婚，我们有性欲，能不能说这就是罪？你不能。如果你说性欲就是罪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别生孩子了，是吧？这不对的。欲望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强烈的意愿，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区分，我说私欲和盼望，就是欲望和我们讲的盼望是有关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盼望的时候讲的轻轻巧巧，哎，我们要有盼望，不是的。盼望这个词就是我们说你要放在欲望那里去看，是一种强烈的意愿。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我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要荣耀上帝，对吧？那么我们说私欲和欲望和盼望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私欲我们一起来去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在我们 PPT 上有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私欲，私欲是什么？私欲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欲望。我们每个人比如说盼望尊重，盼望成功，盼望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求知欲，对吧？我们盼望有更多人尊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没问题。但是私欲是怎么回事？私欲就是抛开上帝，私欲就是反对上帝，私欲就是以自我，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它就变成私欲。而我们看到雅各书这个经文里面，他讲说他把私欲比喻成什么东西啊？比喻成一个母亲。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怎么样生出罪来，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所以我做个类比让大家明白，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就重生了，阿们吧。基督用什么重生我们？用他的生命，用十字架的救恩，用他的福音重生我们，用他的生命之道重生我们。而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当一个人陷在私欲里面以后，他也如同重生了一遍。但他是怎么生的呢？他是被罪给重生了一遍，所以他整个人变成被罪牢牢地抓住。所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罪就不仅仅说，不是说他以前没有罪，而是他变成整个人就活在罪当中。所以他私欲是很厉害，然后罪既长成怎么样，就生出死来。所以你如果被罪，你的欲念，比如说我希望成功，像我刚才讲的，我有求知欲，我盼望我能做得更好，能荣誉我的家门，然后这些东西你抛开上帝，甚至抛开上帝的真理，抛开上帝跟你讲你要去做的时候，你看最近不是大家比较火的国内有一个那个连续剧叫什么狂飙，是吧？然后那里面其实凡是这种剧里面那个成功的那个反派人物，对吧？你注意他都是从原来最初好像是有一点欲望，最后变成什么强烈的私欲，他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结果就越陷越深。真的像这两节经文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怎么样，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雅各在这里讲说私欲能带来什么。私欲带来的是失败和毁灭，也像我们在爱城之战里面你所看到，就是爱城的失败就是雅干。雅干为什么会失败？雅干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是他的私欲发动，对吧？他贪心的欲念太强了，上帝明明的禁止，然后约书亚也强烈的警告大家说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不能拿，因为这是上帝说的。但是他怎么样？他非拿不可。为什么？因为他的私欲强烈到一个地步，他完全抵挡上帝，然后私欲蒙蔽了他的眼睛，他认为说这件事情上帝看不见，上帝不会跟我计较，我们这么大一场得胜，是吧？然后上帝如果因为我，哎，我藏在义人当中，上帝能拿我怎么样呢？没想到上帝不放过这件事情。所以雅干不单自己失败了，而且带着以色列人都失败。 亚干不单自己失败了，而且他最后被杀了，是吧？就是我们说私欲带来的是失败和毁灭，而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是那种强烈的意愿被上帝所圣化，被福音所圣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当我们讲说基督徒是有信有望有爱的时候，你千万真的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有盼望哦，轻轻巧巧讲，不，这里面讲的盼望就是那种强烈的意愿。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我在传福音上面我是有盼望的人，我有强烈的意愿，这个人一定要得救，这个人一定要成为神的子民。阿们吧，我是这样去传福音的，而不是说你信就信，不信拉倒，是吧？就算了。然后我说我在我的家庭建造上我是有盼望的，我就是有强烈的意愿，是被上帝的道，是被上帝的福音所圣化的。我说主啊，我知道我们夫妻关系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主，你有应许，你有应许，我强烈的盼望说你让我们夫妻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你让我们真心的悔改，你去赦免我们，你去更新我们。阿们吧，这才叫盼望，这才叫盼望。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说你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说盼望带来的是什么？盼望带来的是复兴和得胜。所以耶利哥城是纯粹信心之战，而我们说爱城是盼望之战，就是你前面失败了，你本来应该很灰心很沮丧，这是魔鬼特别想看到的，但是上帝去引导以色列人，他们真心的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在上帝面前悔改，伏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把盼望给他们，上帝告诉他们说，这个城我交给你们，这个城你们一定会得着，是吧？然后以色列人就存着强烈的盼望，他们就复兴起来，然后他们去经历一场大得胜，以至于这场得胜之后他们马上献祭，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欲望当成了是盼望，甚至更糟糕的时候，我们把私欲当成了盼望。不是的，你一定要去思想，你一定要去看看说上帝他给我的是什么，上帝他给我的带领是什么，上帝他给我的引导是什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强烈的这种盼望，我要靠上帝，我要为上帝，我要为了上帝的荣耀我去而活，对吧？就像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五章二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看保罗讲的这个话其实就是约书亚他们的一个写照，他们在遇见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我们盼望，我们盼望什么？弟兄姊妹，如果约书亚仅仅盼望说，哎呀，我之前打败仗了真丢脸，上帝你让我得胜， 你把我的这个不要让我这么丢脸，如果约书亚仅仅是这样想，请问约书亚和亚干的区别大不大？
不大。
为什么？亚干为自己，这样的约书亚也为的是什么？也为的是自己，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基督徒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自觉的在求欲望，甚至在求私欲。约书亚打赢了这场仗就要献祭，为什么？因为我是为上帝的荣耀，我是为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说这是一场盼望之战的时候，我们说这场征战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什么得胜的秘诀？就是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上要能够得胜的话，他一定要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能仅仅说我就是盼望夫妻和好，可以的，但是不够。你们为什么要夫妻和好？你们为什么要夫妻同心？夫妻同心才能赚大钱呢。梁弟兄你没听说过吗？是不是弟兄同心其利断金哦？去年我们赚了100万，我相信我们夫妻今年同心的话起码赚300万。如果是这样子，请问这是盼望还是私欲？这是私欲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像保罗在里说，我们要借着他，这个他是谁啊？基督。然后因着什么？因着信进入现在所担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我为什么要把婚姻建造好？主，愿你的荣耀彰显。我为什么要把孩子教育好？主，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孩子身上。我为什么要在公司当中殷勤努力的工作？我盼望上帝你给我拿大单，让我可以把工作做好。为什么？因为我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要让你在我身上得荣耀。阿们吧。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得胜的秘诀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要知道是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说盼望的高度在乎什么？ 他盼望的高度就决定了我们心灵的高度。真的，你的盼望有多高，你的心灵就有多高。所以最高的盼望是什么？是神的荣耀，对吧？所以当你总是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的心不小的，你的心格局是比一般人高的。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就在于此，别人也许已经读到博士后了，你说我学识上跟他差太远，但是你的境界可以比他高。怎么比他高？你说我偷偷读书，我把他读博士的那些书我偷偷都读完了，所以我跟他差不多。不是，你之所以境界比他高，是因为你欢欢喜喜干什么？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他永远做不到，对不对？而且当我们盼望的高度也决定了什么呢？也决定了我们得胜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你说我的盼望我只是说，哎呀，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夫妻关系上有所得胜，上帝怜悯我们，有的时候会的，但是你说我们夫妻关系上的得胜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的得胜的广度和深度是比你仅仅那样想要广得多，要深得多。阿们吧。所以以色列为什么打完爱城他要献祭？因为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得胜，这是一个彰显上帝荣耀的得胜。阿们吧。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总是盼望上帝的荣耀，才能让我们大大的得胜。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你主日要来聚会，为什么你要听到，为什么你要读圣经，这些都不是说上帝给你施加的压力，给你的负担，而是你有了这些以后，你的格局，你的心智，还有你的眼光都不一样，你要获得的得胜都不一样。有些人想要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想要的得胜真的太小了。我就说，哎呀，我别人工作赚一个月赚五万，上帝你祝福我，我赚五千就够了，我只要五千，好，我要三千，好，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不是说钱的问题，弟兄姊妹，就是你的眼睛只盯着这些，不是的。我也不是轻看说，哦，那梁弟兄，你的意思说我们基督徒如果立志只赚三千的话就是不荣耀上帝，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管你是赚三千，还是赚三万，还是赚30万，还是赚300万，你有一个心智，主啊，你的荣耀，你的荣耀，我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我盼望你在我身上得荣耀，不管我赚多少钱，哪怕我亏损的时候，我也愿意你在我身上得荣耀。可能不可能？亏损了还能吗？可以的。我们怎么去面对亏损？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失败？我们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跌倒？当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依然能得荣耀。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才是一个得胜的，而且经常大大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你记得这一点，什么时候你把上帝的荣耀，对上帝荣耀的盼望在你心中放低了，这个时候你就不够得胜。但是你总是想着说，主啊，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当中，你就会成为一个大大得胜的基督徒。因为你有这个心。你说梁弟兄，我学历不够，我能力不够，记得主耶稣说的，祈求就什么？寻找呢？叩门呢？所以你跟主求，主啊，求你在我身上彰显你的荣耀，求你在我身上把你荣耀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了。你只管放心，主一定会引导你一步一步的荣耀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再去看，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打完爱城以后，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他们就马上去干什么呢？他们去献祭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讲盼望之战，我们说盼望和祭坛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在我们讲盼望和祭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首先一起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8章30到35节。好，那最后那六节的经文，我们也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那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祭军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山 现在，一半对着篱笆入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看这段经文？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晓得说，以色列人打下了爱城，然后他们马上筑坛献祭。这里的筑坛献祭，它一定是有深意的。所以我们以前大家回头还可以去听我们以前讲祭坛系列的时候，我们专门讲过约书亚的祭坛，那么你可以去对照的去思考。那我们说，为什么打完了爱城然后他们马上就筑坛？为什么不是在打完耶利哥城他们就筑坛？打完爱城筑坛它的意涵到底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从盼望的角度去看重，我们说我们来看看盼望和祭坛的关系。盼望和祭坛的关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就以色列打了这场大胜仗，而且是反败为胜，然后他们得胜了以后，他们就马上筑一座祭坛，登上祭坛，在上帝面前献祭。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说盼望大家知道，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台，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台，或者说属灵的瞭望塔。就是当你打了一场胜仗，我们知道我们人一般打胜仗之后干什么？庆祝一下，庆一下工作，谁打得好，哎呀你比较勇敢，他比较聪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人经常做。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被圣灵感动了，他们不是这样去做，他们要明白这场反败为胜的这个征战，它真实的深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的影响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要登上祭坛。因为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台，能够让你对这个事情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明白，你更能看到它的本质。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来去到上帝面前，然后他们去献祭。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有祭坛。为什么？当我们有祭坛的时候，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事情它背后的属灵的真相，我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全貌到底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一件事情办成了，你说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下属，真棒，那件教会的事情办好了，哎，我们教会有几个同工太牛了，太好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阿们吧。你要去上帝面前说，主啊，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当以色列他们登上祭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讲，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阿们吧。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常常有祭坛，祭坛它带来的一个果效，就让我们和世人很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各国也好，都有人喜欢讲梦想，是吧？有人说，如果做人没梦想跟叉烧有什么区别呢？说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是吧？说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就是讲梦想。梦想从哪里来？梦想从我这里来。所以梦想有的时候真的仅仅是你的精神慰藉而已。阿们吧。盼望从哪里来？盼望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盼望什么？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自己编织的梦想，我们所盼望的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对盼望的态度和一般人对梦想的态度不一样。有些人说，哎呀，人家都说了是梦想了，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因为他心里也有数，这些梦想很可能就是一个幻影。但是我们对盼望是什么态度？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对盼望的态度和世人对梦想的态度差不多。哎呀，上帝好爱我们，给我们一个盼望，但实现不实现不重要了，对不对？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一定都会落实。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献祭？他们把爱城打下来以后，他们才得到事件。你知道以色列的先祖叫什么名字吗？以色列的先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建的第一座祭坛，你知道在哪建的吗？就是在示剑，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献祭的时候，其实在回应亚伯拉罕。主啊，你把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带过来，你应许他说他的子孙要得这块流奶与蜜之地，这个亚伯拉罕的盼望今天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得这个地。你的盼望从来都会落实。阿们吧。 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些人不是追求人的梦想，而是追求上帝的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有福。阿们吧，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上帝的盼望，而上帝的盼望绝不落空，上帝给你的盼望。所以你认真去读圣经，不要在乎人怎么说你。人说哎呀，你这个上半生你自己已经把你自己毁了，你做了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家人也不认你了，然后怎么样子，你做不了什么了。你不要管人怎么说，你去看看上帝给你什么盼望，上帝给你的盼望一定会落实。但是你在哪里才对上帝给你的盼望看得更清楚呢？在祭坛上，因为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台。所以我们缺乏祷告，我们缺乏祭坛，我们缺乏登上上帝的守望台的时候，带来一个结果，这个基督徒一定很容易被世俗淹没掉，忙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但是呢，心也累，身也累。因为什么？缺乏上帝的盼望。然后他就很容易只是编织一些梦想，然后经常看到梦想破灭，像肥皂泡一样飘飘飘，好漂亮啊，五彩斑斓。肥皂泡一般能维持多长时间？几秒钟，真的。但上帝的盼望永恒的，不会破灭的。阿们吧。所以你如果有上帝的盼望，你是何等的有福，而且这个盼望还一定会落实。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我说祭坛是什么？祭坛是属灵的瞭望塔。第二，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我说祭坛是能力的放大器。祭坛是能力的放大器，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打了这场胜仗的时候，他们要筑起祭坛，然后宣读上帝的话语。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从这场在人看来不是太大的城，一座小城当中的得胜，看到其中伟大的意义，而且得到上帝给我们更大的能力的加持。那我怎么得到上帝给我能力的加持？就是我到祭坛上面。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但是我们不要失去盼望。而你怎么才能不失去盼望？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去。你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与这幽暗世界的属灵的恶魔征战的人，所以魔鬼最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黑暗遮蔽你的心，让你失去盼望。而你登上守望台，然后你得着盼望。你怎么得盼望？弟兄姊妹，你说我就在守望台，我有盼望，我有盼望。不是，你怎么在守望台上看见盼望？用什么东西？用神的道。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到祭坛上面，他们就宣读神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给我的生命之道能够照亮我的生命，能够照亮我周围的世界，能够让我看清楚。要不然的话，你所以我们有些弟兄们会讲，哎呀，不要看那么多黑暗面。我同意，我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经意就是看见了，怎么办？我就是看见了这个世界的败坏，我就是看见这个世界的糟糕，我就是看见这个世界很可怕的东西。就像前几天，其实直到现在还闹得沸沸扬扬那个胡鑫宇那个案子，对吧？多少人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在其中看到很可怕的东西，对吧？那我怎么办？我要被这些可怕吓住吗？我要到耶和华的祭坛这里，求主用他的光，就是用他的道照亮我。阿们吧。这个时候祭坛是能力放大器，所以你在祭坛上面最要放大的是什么？是我的欲望吗？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上了祭坛就是想放大自己的欲望。不，祭坛上面最应该放大的，也能够产生放大作用，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你在祭坛上祷告的时候，你不是仅仅求事情，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带领你的祷告，让神的话语引导你献祭。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然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说上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然后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而且我们说，当你去知道这些，你不是让祭坛成为欲望的放大器，而是成为盼望的放大器。你用神的话语照亮，因为在我们人有软弱，真的，我们人有软弱，欲望是从我心里生起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欲望大还是盼望大？一般来讲，对我来讲，欲望大。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说你看，我拿一个小小的盖子，就 就能挡住我的眼睛。如果前面有个太阳，我就可以看不见。但这个东西和太阳相比，哪个大？太阳比这大太多了。但是对我来讲，哪个大？这个东西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话语？我们就是用神的话语把我的欲望放下来，把神的盼望还原给我，我就知道说上帝的盼望是何等的实在，而我的欲望有很多时候成就不了，很正常，它不重要，而上帝的盼望一定会落实，阿们吧。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它产生的果效，就让你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成为一个不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冲走的人，对吧？然后我们再讲，我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打了胜仗以后他们要筑坛，我们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祭坛是属灵的修理厂。因为他们在爱城其实之前受了伤，他们打了败仗，他们死了人，然后他们也按照上帝的律法去惩治了亚干，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其实容易人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软弱，而且我们以后会不会打败仗？会。所以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做一个祭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是修理厂。为什么？因为在祭坛上面，祭坛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耶稣基督，阿们吧。那么我们在祭坛上面去献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寻求主他给我们的更新，他给我们的医治。所以讲到这个爱城的时候，我想来另外有一个人跟约书亚差不多伟大，就在征战上面也特别厉害的，叫做大卫。大卫自己也曾经重重的跌倒，在他跌倒以后，他采取的方式和约书亚出奇的像。他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他到耶和华祭坛那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这是著名的悔改诗，其中大卫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他承认我跌倒，他承认我失败了，然后他到上帝面前去悔改，他到上帝的祭坛那里，然后说，主啊，求你干什么？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就是你让我心重新洁净，然后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到祭坛那里求基督来赦免我，到祭坛那里求基督来医治我，到祭坛那里求基督来更新我，到祭坛那里求基督来复兴我，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生为什么爱城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今生我们经常会有软弱，经常会有失败，对吧？你不要装作我是不失败的人，假冒伪善自欺欺人是没用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经常会跌倒，经常会失败，但是在我们跌倒失败，在我们最灰心，在魔鬼把他的黑暗笼罩在我心里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到耶和华的祭坛，我要求主耶稣基督来赦免我，我要求主耶稣基督来更新我，我要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我，我要求主耶稣基督来复兴我，阿们吧。当你到这个祭坛上面的时候，不管这个世界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沮丧如同像冰块一样敷在我们的心上面，但是基督在祭坛这里可以把天上的火降下来点燃我们的心，把这冰块彻底融化，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就转败为胜，我们就可以不单转败为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一战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盼望的重要性，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虽然常有软弱，但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知道主必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那位赐给我们属天盼望的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在爱城这样的小事情上面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里面藏着一个大大的巴别塔，但是主你从不嫌弃我们，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巴别塔拆毁了，我们去学习完全依靠你，而且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放在一边，因为它真的算不得什么，我们所要的是你给我们的属天的盼望。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以及以后通过网络听这篇道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我们的私欲，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在基督里的盼望。 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在你面前，我们筑起这盼望的祭坛，向你欢然献祭的时候，主你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你怎样带领我们的列祖，你怎样带领我们的使徒，你怎样带领历世历代你的圣徒不断地胜过这个世界，求你也怎样带领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完全得胜的，而且必然落实的，绝不落空的。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会经历失败，但是我们总不绝望，总是充满盼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